菩萨在发趣大圣的时候，行六波罗蜜，从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那每地每地都有它不同的修行的重点。那在初地里面行十事，那在第九这个地方，菩萨是要破焦慢的，以破焦慢来治初地这个地业。那这里面是代表说菩萨破焦慢，为什么？因为菩萨所得的福慧啊，这个都是因缘所生，所以菩萨的生慧不可得，生得慧是因缘所生的，那福呢？福德当然是因缘所生啦。菩萨在出地之前，当然出发心以后，也修了很多无量无边的功德啦，所以他的福德是数世以来所修的。那生得慧是什么意思？生得慧是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对听闻佛法、读诵经典、领悟思维、修行，这个众生每一个人各个千差万别，那在这一生里面，我的领悟佛法跟你所领悟的佛法不一样，也许我只看十遍就可以看得懂，也许这个人他要二十遍才看得懂，也许我只听一遍就知道在讲什么，也许他要听五遍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每一个人对佛法的领悟千差万别。那领悟力比较好的，这是生得慧比较高；领悟力比较差的，是生得慧比较低一点。好，那生得慧又从哪里来？生得慧又从过去生里面的听闻佛法、思维佛法跟修行佛法，各个差别不同。那过去生里面的闻思修慧，影响到这一生里面的生得慧，一生下来对佛法的领悟就不一样啦。所以生得慧每一个人不一样。那这一生生得慧虽然有不一样，但是这一生里面的闻慧、思慧、修慧，我们在闻思修佛法里面要趋向涅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慧啊，当然也各个不一样啊，随着我们个人的努力精进的程度而有所差别，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来世的生得慧。所以可见过去生、今生、来世的生得慧，都是受到我们过去生、今生、来世的闻思修慧的影响。所以这样的生得慧是不是因缘所生法？那因缘所生法，它要依靠因缘而生起的这些生得慧，就是没有个自体性嘛，所以它是无自性，是空，所以叫不可得。好，那菩萨他知道说福慧都是不可得，那他这一生里面所得到的种种这些，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起骄慢？了解以后就不会起骄慢了，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你看我一生下来就有那么大的福慧而骄慢，不会了。所以菩萨要在这个地方深深的思维，缘起正法，思维这样的缘起正法，又是破了骄慢，生慧不可得，福德也不可得。好，那在佛世的时候，阿育王他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孩。那阿育王当时碰到世尊啊，所以就拿了一个沙塔做起来的，他以把这个所做的沙塔当成最尊贵的一个东西来供养佛陀，旁边的小孩们也一起帮助他成就这件功德。所以在佛陀灭度以后，阿育王他成为当时大国的国王以后， 哀王，开始想要去那个统理整个全印度。当他统理全印度以后，他想说：“我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都是我的地方嘛。”所以这个时候的哀王就到恒河边，他知道恒河里面有龙王，他就到恒河边敲锣打鼓，带着大军在要龙王出来跟他顶礼。哦，当然这是国王的傲慢力嘛，哈、哦，国王以为全天下都是我的，连恒河也是我的，所以住在恒河里面的龙王也应该听我的命令。所以国王以傲慢为例，当他到恒河那边敲锣打鼓的时候，恒河里面的龙王通通不理他，都不出来的。这个时候的国师就跟阿育王讲了：“大王啊，龙王不会出来跟你顶礼的。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哦，因为你的福报没有龙王那么大，龙王的福报比你大，你的福报比较差。福报大的人不会跟福报差的人顶礼的。哦，是这样哦。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大王啊，你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的护持三宝，哦，布施行善，你要劝全国的人都能够行五戒十善啊，好好受持这个戒法。那你要能够劝化大家以后，你又能够把佛陀的舍利拿来建塔，把佛法弘扬出去，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因为这样而听闻正法，能够建立正知正见。这样你的福德就会增长，你以后才可以命令龙王，要不然我做给你看看。这时候的国师就弄了同样的一斤重的黄金，然后一个是做了龙王的像，一个是做了阿育王的像。当把一斤的黄金做了两个像的以后，放在天平上一称，这个时候的龙王的重量竟然在天平上比较重，阿育王的像在天平上是比较轻的。国师就跟阿育王讲：“你看，虽然同样的一斤的黄金所做出来的两个像，你的比较轻，因为你的福报比较差；龙王的福报比较大，所以龙王他的福报大，不会听你的。”哦，原来如此，好。那阿育王从此以后开始就布施行善，自己持十善业，也劝众生，劝全国老百姓都能够行十善业。这时候又恭敬三宝，供养沙门，又把佛陀的舍利到处去建塔，建了八万四千塔，又开始把佛经刻在石碑上，在每一个地方都把佛法流传下来。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国师就跟阿育王讲了：“大王啊，你的福德已经够大了，你这时候可以去恒河边，哦，叫龙王出来啦。”哦，阿育王就很高兴啊，这个时候他的福德会比较大啦，所以他就带着大军到恒河边的时候，要命令龙王出来跟他顶礼，这时候不必太开口啦。当他一到恒河边的时候，龙王自动变化成年轻人出来，就跟阿育王顶礼：“大王啊，你有什么指示请告诉我吧，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来做。”阿育王这时候才相信确实如此哦，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因缘 哦，福德大的人才可以命令福德比较差的人，哦，那福德差的人，他会因为福德的因缘而听命于那个福德比较大的人，哦，那当然，我们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这是因为过去生到现世里面，我们在修集种种的福德的关系，才有这种果报。那福慧都是如此啊。所以了解到这些福慧都是因缘所生法，那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慢的啦。所以菩萨要深深的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不会在这个地方 升起娇慢心。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初地菩萨他要破这个娇慢，破了娇慢以后呢，他不会生在下贱人家。那既然当菩萨就要生在尊贵家啦，怎么还会生到下贱家？所以初地菩萨他必须要深刻的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会注意要破这个娇慢。所以能够恭敬一切众生，才会生在尊贵家庭啊。能够恭敬三宝，礼敬父母，这样才会生在尊贵家庭。那菩萨要避免生在下贱家庭，所以要破这个娇慢。好，那在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来看看菩萨他在初地的时候就常出家了。常出家的出家菩萨，这个时候他会想：我出家现了这个相，穿了这个染衣，这个衣服，剃头穿染衣，有什么好庄严的？外相没有什么好庄严的嘛。那这样的没有什么庄严相，我这样的菩萨的用意，就是要破除我的骄慢。在社会上的，在家中哦，种种的穿衣打扮，从头到身体到脚底，通通是要用这些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啊，表达自己的庄严啊。但是我出家了以后，不再有这些东西啦。他用意就是要破除我的娇慢心啊。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我还有什么依靠要来娇慢的？本来就要破除娇慢，我还要再去娇慢什么？所以不应该这个时候再起娇慢心啊。所以这时候的菩萨比丘心就淡下来，不应该娇慢。那破了娇慢，当然就是恭敬一切众生啦。这样的想法，所以菩萨比丘要常常去想到这一点。那我们做菩萨，就初地菩萨自娇慢这个地业啊，那再回来想因果的道理哦。如果我怀着娇慢心对待众生的话，那娇慢以后就会起嗔恚，认为我了不起嘛，我比较高傲，比较殊胜嘛，那同样就会把别人看低，把众生看低的菩萨。是不是对众生就起嗔了？我如果娇慢的话，你不尊敬我，我就生气了。所以娇慢是嗔恚的根本啊。所以这个时候，菩萨深深的了解到这个过患了、所以菩萨不会再升起娇慢心。他知道我如果做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升起娇慢心，对众生，对众生起嗔了，人家就开始批评，说这个菩萨不好。说我不好，然后这样的时候，大家会来批评这个菩萨，那造成菩萨的恶名啊，流传到整个社会、整个世间。这样的话，菩萨还能够度众生吗？那人家不尊敬这个菩萨，那我们这个菩萨还能够去说法吗？有不好名声，人家不尊敬，还说的法，人家还要听吗？当然不会听啦、所以我这个菩萨深深的思维到要娇慢的过患啊、不可以娇慢。好，所以这是初地菩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破娇慢。那如果从来世来说呢，我们知道一个娇慢的人，他来世他会生到哪个地方？我们以前讲到的故事里面啊，有一个人他见到佛陀，他看到佛陀的时候，他去跟佛陀问说，为什么我的父亲他在世的时候做那么好，佛陀你为什么说他死了以后做我们家的这只狗呢？佛陀说，因为虽然他在世的时候布施行善啊， 但是因为他升起的增上慢，所以他转世的时候做一只狗。你不信的话，你叫他去吃看看你的家里面的那个盘子上面的食物，你叫他吃他就会吃。假如你是我的父亲的话，他就去吃。回去以后他跟他试，真的是这样。你再跟他讲他以前在试的时候所藏的金银财宝，你叫他告诉你在哪里，他这样查，真的是藏在他的床铺底下那个地窖里面啊，太多太多的金银财宝。那他平常不知行善，因为这样的骄慢心、增上慢而堕落到狗啊。这个人对佛陀很有信心啊。那他请问佛陀说：“增上慢人这种骄慢啊，他命中以后会往生哪里去啊？”佛陀说：“啊，增上慢人死了以后会有六个地方去，会做鸡，会做猪。”会做柴，会做驴，会做狗，会做下地狱，这六个地方往生。所以你的父亲是往生到做一只狗啊。原来如此。那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当菩萨的，我们是要来度众生，救度众生离苦得乐的。那我们如果堕落到鸡、猪、柴、驴、狗、地狱，我们还能够救众生吗？下三恶道不可能救众生了。所以菩萨深深的要以此为鉴啊，不能让我们的内心的这种骄慢升起来，要把它去除掉。所以为了避免我们下去三恶道，我们要破除骄慢。那骄慢如果在未来世里面，它的果报我们就生在下贱家庭啊。生在下贱家庭，你如果要跟人家说法，有的人就会拿一支尺去量你啊！你这个菩萨法师，你以前是在做什么的？是你以前生的时候是生在那个马房里面啊？生在哪一个地方啊？这样的出处，这样所生的地方是那么下贱的地方，那你生的地方是下贱的，那我还听你的吗？我生的地方是大富人家，我还听你这种下贱人家所说的法吗？所以菩萨他想到，我都骄慢而生在下贱人家，以后说法人家也不会听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他会生在下贱人家，是因为骄慢的因缘啊。那未来是如果生在尊贵人家说法，人家才会听，像佛陀一样，像龙树菩萨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决定要破除这个骄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菩萨又思考了，我们在社会上的人在家中啊，我们为了赚到一点钱财，老板叫我做什么事情，我不能说我才不要听你的。我们老板都会很谦虚，老板叫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当员工的都很谦虚，是是是，是不是要很谦卑？可不可以加慢？我会不会跟老板说啊，你懂得没有比我多？那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我懂得再多，我还是跟老板谦虚客气，为了工作赚钱嘛，都要这样谦虚客气。那也许在我的做事业当中，我的专业能力很强，但是客户他来跟我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我们可以说啊，你这个客户通通不懂，然后批评客户骂客户吗？也不行啊。我们要很谦卑，不可以骄慢对待客户。为什么？我们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为了学技能，我们都要谦虚客气了，何况是我们这些菩萨要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救度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为了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得到佛的智慧，那我们还不对一切众生谦卑客气，那还要对众生起骄慢心吗？当然不可以啦。 所以做一个菩萨，这个是很重要的，不可以骄慢。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哦。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思考以后，我们这个初地菩萨的骄慢心就熄灭了，而愿意对一切众生起谦卑心。好，所以在《法华经》里面讲，常不清菩萨，这是释迦佛的过去生啊。常不清菩萨那个时候，他虽然是一个很有修行的菩萨，反而更谦虚、更谦卑，更不会对一切众生起骄慢心。所以常不清菩萨，他看到任何人，他就跟人家称叹，你该当成佛，我不轻慢你。这个人，你们这些人以后都会成佛，我不会轻慢你们的。那其他的这些人，被说的人，他们是骄慢的啊，他们很骄慢，就说你又不是佛，你凭什么跟我说句以后我会成佛？如果你是佛，跟我说以后我会成佛，我就相信。那你只是一个出家人而已，你还凭什么跟我说以后我会成佛？不轻慢我。哦，其他人的轻慢、高傲之下，来看不起这个常不清菩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这一生里面也没有什么读诵经典啊，他就是修这个恭敬法、破除骄慢法。所以常不清菩萨那个时候，当他命中的时候啊，得到六根清净。他得到六根清净以后，要临终的时候，反而这个时候寿命转增，又延长寿命。延长寿命以后，开始就能够纳受《法华经》了。一纳受《法华经》以后，就可以开演《法华经》给一切众生。那这是常不清菩萨在那一生里面所修的一个破土交慢法。那当然常不清菩萨以后渐渐的修行以后，到最后常不清菩萨就成佛啦。他的佛号是谁？释迦牟尼，就是我们的大慈大悲的世尊释迦牟尼佛。他过去生里面就修了这个破土交慢法，常恭敬一切众生哦。好，所以可见我们的福慧还有佛菩萨都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讲说，了解到这个因缘所生法，我们会破除很多的烦恼的。所以没有天生的弥勒，没有自然的释迦，好，没有本来就有一个弥勒佛，也没有本来就有自然的释迦佛，没有，他们都是因缘所生法。那我们了解到这个因缘所生法，一方面我们知道怎么样让这缘起相续，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缘起相续的时候，又能够破除我们的一些烦恼骄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让我们好好这样学。好，那那个初地菩萨要治的地业是实语，真实讲真实语，这个不是很简单吗？看起来是很简单，没错。但是它的内涵啊，在菩萨法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他在讲什么东西？这里面有两点，为什么要讲实语？因为一切的语言啊，文字啊，都是因缘所生法。譬如说现在的声音，譬如说现在所讲的这个话，有没有本来存在在哪里？没有，它是因缘所生。就像现在在电视上看到大师法师在说法，它是不是也是因缘所生？透过电视台，透过摄影机，透过大师法师，透过大师法师以前所学习的，所有的这些因缘和合做出来，然后透过播放系统，又有家里面的电视，还有要看电视的这些观众们，这样因缘和合才现起一个这个相。这样的因缘和合之下，是不是没有个自信啊？没有自信，所以可见这些法通通是空啊，都不可得。 那时候讲这些话也都是因缘所生，所以它也不可得。那因为不可得，所以我们要讲真实语。那不可得的，我们还讲虚妄的，打妄语吗？讲骗妄吗？当然不可以啦。所以了解到这一点，你就知道初地菩萨为什么要讲实语自地业啊，因为诸语不可得啊，这是一点啊。那第二点更深的含义是什么？初地菩萨要如所说行，要说得到做得到。菩萨说得到什么？菩萨说的是说，我为了救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愿意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发菩提心嘛。那为了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就要去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那不管中间有遭受到多少的苦，要舍掉外面的财、内财，要舍掉所有的一切的有形的财物到无形的见解、思想、观念、佛法，我都可以舍，而且我是骗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里面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我都能够舍，还要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心，还要令众生能够得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那为了圆满这个，我又能够求萨婆罗智，还要学一切法。那这样的用心之下，我这个菩萨要既然讲这种话出来，我就要照这样去修，照这样去行，这样才是真实语。那初地菩萨就要先办这件事情了，说得到做得到。那如果说得到做不到呢？说不到做不到就是欺骗众生啊。我跟众生发愿说我要度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然后看到一个骂我的，我全所有的众生都度，只有你我不要度你，那这样叫什么？叫做妄语，不如所说的而去行，叫做不真实语，叫做妄语，这样叫做欺骗众生。所以初地菩萨在这个地方要很注意，修实语自地业。那既然跟佛发愿说我要救度众生，生生世世不可说不可说的时间里面救度众生，令众生离苦得乐，那在佛前跟佛发愿呢，结果不照这样的时候做的时候啊，这样也叫做欺骗佛陀啦。欺骗佛陀对佛来讲，佛陀不会骂众生，佛陀不会怪众生，但是我们自己欺骗佛陀，我们自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佛陀啊。我们要欺骗众生，我们对不起一切众生啊。哦，是这样的道理哦。所以初地菩萨这个实语如说修行啊，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比丘，我们受戒的时候受了250条戒，我愿受具足戒，在佛前三师七正之前啊，我受戒得戒了，跟佛求戒受戒，然后受戒完以后毁戒破戒犯戒，那个叫做欺骗佛陀。那毁戒破戒犯戒，接受信众的供养，用着没有戒的这个身份，这个比丘身份啊，去接受信徒的供养，那叫做欺骗众生。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出家受戒就要依戒去修行，那才叫做真实语，才叫做实实在在。好，所以这个实语就如说修行啊。那在佛法里面，我们知道了佛法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名词，诸法实相，对，是不是讲真实语？实相就是真实嘛。世间一切所有的因缘所生法，都是生生灭灭，可不可拥有啊？不可拥有，那都虚妄了。那个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哦， 那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不生不灭啊，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那个才是真实的。在佛法里面，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实相真实的东西，它不会破坏，它不受影响，那个才是真实，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所以我们常讲的，我们要追求的是般若实相啊。我们透过在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诸法实相。这是菩萨所要追求的。所以菩萨不追求那虚妄幻化的东西嘛。那第二个，我们在佛法里面追求的真实的，像四圣谛。四圣谛的谛，谛就是真实。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这些都真实。世间出世间里面的真实，所以菩萨要追求这个真实的四圣谛。缘起法、正法，正法就是真实法。所以缘起的流转、缘起的幻灭，是真实的。所以佛法里面一切讲实语啊、哦。那《维摩诘经》里面讲菩萨，平常里面就要能够执心。所以讲执心是道场，菩萨成佛时不惨众生来生其果。菩萨他平常就执心哦，没有弯弯曲曲哦，弯弯曲曲叫做不执嘛，不执就是不实在嘛。那在菩萨很执心很实在的时候，他这样去对应众生，然后众生也一样这样相应的这种执心的众生，也会在菩萨成佛的时候来到这个菩萨这个国度里面啊。所以不惨不取心不惨灭恶语的众生会生在其国。所以我们当个菩萨初地菩萨一定要很清楚这件事情、哦、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很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追求真实语。那从四圣谛我们可以得涅槃，涅槃是最真实的嘛。那从六波罗蜜具足十地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也是最真实的、啊、那这个真实语是我们戒里面看起来很简单的，但是它的功德非常大。好，我们众生甚至我们还没有到大菩萨的时候，我们都免不了会有 大过或者是小错，对不对？如果我们是一个不真实语的人，那我们如果犯错的话，我们把我们的过失隐藏在心里面，隐藏在某一个地方，不让人家知道，那叫做腹藏。腹藏的人，他把他的过失、把他的错误放在心里面，不让人家知道的时候，你看看会有什么后果？今天我把错误放在心里面藏着，不让人家知道啊。下一次的错误就会再犯，就会变成惯性，而且没有人知道我犯错，那我下一次再去犯一点错没关系。那个就像我们平常台语讲的，虽然逃班不短逃干骨，小时候摘人家的那个瓜，没有人骂他，没有人打他，没有人呵斥他，没有人要求他忏悔改过，他这个时候胆子越来越大，大了以后就偷人家的牛，甚至做强盗抢人家的银行，弄什么诈骗集团。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教育好嘛，小时候没有让他知过改过啊，没有叫他忏悔发怒啊，没有叫他追求真实啊，啊，打妄语欺骗别人。所以这个真实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戒里面啊，戒讲话有四个过失嘛，妄语、两舌、二口、绮语。初地菩萨里面他强调的是实语，不妄语。所以有什么过失，发怒忏悔，忏悔以后下一次不会再做了。那这个形容好像我们一个锅子里面，如果里面放的是那个粪便啊，很臭啊，要怎么办？一直把它盖着吗？ 那让它在里面继续臭下去吗？越来越臭？不是的，是把它掀开来，然后放在太阳底下，让太阳来晒，晒干了，那就不会臭了，对不对？粪便如果放在太阳底下，风吹日晒雨淋，太阳蒸发，到最后它只是个泥土啊，土块而已啊。那这样的还是粪便吗？不是吗？所以我们有什么过失，我们把它发怒忏悔，好像不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人家知道，好像放在太阳底下，经过太阳的日晒、风吹、雨淋，到最后这个我们的过失通通消灭掉了，那下一次就不会再犯同样的过失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这个讲真实以后我们才能够向着涅槃，向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深深的知道这件事情。那另外讲真实语的人，他即使他的学问不好，他持戒可能还会有恶口两舌绮语，但是他会知道改过。妄语的人不知道改过，实语的人知道改过以后，慢慢他的道德他的戒定慧就能够圆满起来，就等于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啊。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佛法里面讲的是追求是真实，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我们不管是出家菩萨还是在家菩萨，这件事情是深深刻刻应该记住的啦。好，那当然到二地菩萨的时候，不只是讲真实语啦，而且是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啦，持戒清净啦。好，那在讲实语里面呢、曾经有一个，一只鹿啊，有一只鹿，它那个母鹿，它有一次它在森林里面走的时候，被那个捕兽器踩住了，然后夹住了，夹住那个捕兽器夹住了以后，当然在那边挣扎啦、挣扎的时候要脱离那个捕兽器，但是脱离不了啊。如果硬脱离的话，那个脚就断了，甚至还不一定脱离得了啊。脚断了也走不回去家里面啊。所以这只母鹿就在那边等待啊，等着这个猎人来抓它。那等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猎人来了，啊，看到我的捕兽器里面有一只母鹿啊，然后准备要抓它回去的时候，这个母鹿就跟他跪下来求情了、跟他跪下来求情啊，拜托啊，麻烦你让我能够先回家一趟啊。这个猎人说，你已经被我抓住，生命就是我的，你为什么还要求情说你要回家？因为我的家里面还有两个刚生下来的子鹿啊，我这些鹿啊刚小，我都还没有带他们去找哪个地方有水草可以吃的，他们还没办法独立生活，没办法过活啊。那我现在如果被你抓走了，我死了以后，我这两个孩子也跟着死啊，他们没有谋生能力啊。那我要跟你求情，希望你能够让我先回去把我的两个孩子带他们先去知道怎么谋生。那我要跟你求情，希望等我把这两个孩子教好，能够谋生了以后，我再回来让你抓去看你怎么处理啊，都可以啊。这个猎人讲，人类里面讲话都不实在的，都会欺骗别人的，何况你们这种畜生这种鹿，那我要怎么相信你？每一个众生都想为了这个生命啊，都想活命啊，我好不容易逮到你，我如果放着你让你回去的话，那你不回来我怎么办？我不是白白损失了吗？这个母鹿跟这个猎人讲啊，你相信我，我只是为了孩子我才要跟你求情回去的，那我现在会坚持会承诺我的诺言的，我这个身体就是因为过去生里面造业啊， 甚至打妄语啊，所以这一生里面才堕落为一只畜生啊，做一只鹿啊。那我知道这个因果业报的道理啊，我现在开始要承诺诺言啊，要守着我的诺言，不再毁我的信用啊。那你放我走，让我先把孩子教会了以后，我再回来让你任你宰割啦。哎，这个猎人这样一听一听，想一想，慈悲心也生起来了。好，你回去吧。那我在这边等你。哦，那这只母鹿就很高兴啊，终于得到生命了，回去可以教孩子，让他们活命了。所以这个母鹿就很高兴，就赶快回家。碰到这两个孩子，就跟孩子哭成一团啊。啊，我的生命没有剩下多久啊，你们两个啊，要好好自己保重自己啊。那我现在教你们赶快去找哪些地方有水有草的地方，你们才能够吃到水草啊，哦，才能够活命啊，而且不会被猎人抓走啊，不会被其他的野兽吃掉。然后就带着这两只小鹿啊，去找有水有草的地方，知道哪些地方是安全的，怎么样避危险。当这两只小鹿都学好以后，然后母鹿就跟他们告别啊，我要信守我的承诺，只有讲真实语的人，他才会做人升天，乃至于得涅槃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们啊，要好，以后要好好学，哦，持佛的圣戒啊。那我们这一生里面会作鹿，是因为过去生所造的恶业才会作鹿啊，所以要好好忏悔，好好行佛的真实的戒啊。那我现在要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母鹿就回去这个猎人身边赴约啊。猎人一看，哎，你真的来了呢，哇，你还真守信用。然后后面跟着是他的两只小鹿啊，小鹿也跟着来见这个猎人啊，就在旁边靠在母鹿的旁边，依依不舍啊。这时候猎人一看，两个小鹿为了母亲而跟着在这边来，他们也不怕我会把他们一起抓起来啊，人间的至情啊，能够这样，我为了我的口腹之欲，为了我的一点点打猎的一点好处，我都要得到一点钱，我要伤害人家一个家庭。又想到这个母鹿宁可舍掉生命也要信守承诺啊，你虽然是鹿的身啊，但是你所做的行为超过人啊。我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我的心没有慈悲心，我比你们这些鹿都还不如啊。所以这个时候的猎人就把这件事情去跟国王报告。国王听到这个，哦，动物里面有这么有守信用的动物，哇，我们国家有福了。那国王就宣告全国的国民啊，我们从此以后开始要受持五戒啊，要行十善啊，好，那我们国家才会国泰民安啊。所以当这样以后，那个猎人就把这母鹿跟两只小鹿放回去山林里面去，国王就划分一个区域，从此以后这个鹿啊要保护，不能让它再受到伤害。你看这个现世里面母鹿，它这个就可以做菩萨，它不仅自己守诺言，而且它还能够借着这个来教化众生啊，教化这个猎人，教化这个国王，还有全国的人民啊。后来这个母鹿就以后成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两个小鹿啊，哦，一个就是以后的佛的孩子啊，罗侯罗，跟另外一个阿罗汉啊。那这个猎人就是以后的阿难尊者啊。那这个国王借着这个因缘而教化众生，就是佛的父亲净饭王啊。我们看到菩萨他在初地的时候就要修这个真实语，哦，所以这是我们发愿发菩提心的菩萨们，我们也要好好守这个真实语，哦，没有什么 不能把过失那个表达出来了，能够忏悔罪业，能够真实语，能够信守成用，身体生命是借着他来行菩萨道，来利益众生的，那这样才能够渐渐的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是我们平常里面要注意的，否则的话，我们平常里面小小的妄语，我们就会到最后，我们就会大妄语。所以，小戒我们要持，大的戒我们才不会犯。好，那这个在我们生活里面是要很注意的啦。好，那这是我们讲到的菩萨，他在初地菩萨里面要实行十件事情。那这十件事情，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菩萨在初地菩萨行十事，第一个是身心坚固的自地业。好，因为菩萨他应萨婆罗心，要集一切的善根，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萨婆罗智而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所以他身心自地业。那第二个，菩萨于一切众生中等心，好，众生不可得故，然后对众生能够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第三个，要修布施，你施者不可得，受者不可得，财物不可得，所以众生、哦、不可分别。第四个，要能够亲近善知识，也不自高、哦、不会广告我慢，你善知识能够教我们入萨婆惹中，住在萨婆惹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不自广告。第五个，要求法，诸法不可得，那这个法里面有涅槃，有八正道，还有金力论三藏，还有菩萨藏，都是法。那唯有法才能够到达涅槃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六个，菩萨常出家，家不可得故，那菩萨不杂心出家，也能够在如来之家中出家。第七个，菩萨爱乐佛身，相好都是因缘所生，不可得故。那菩萨念念是佛，念念是佛身啊。第八个，要演出法教啊，要能够为众生说法，令众生能够入正法里面来。第九个，初地菩萨破骄慢，骄慢会生在下殿之家。好，第十个，菩萨要能够实语自地业，诸语不可得。那如果不讲真实语，那菩萨就没办法跟法相应，就没办法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应。所以这是菩萨的初地自实，有十件事情，希望我们能够把这十件事情好好的圆满它，让我们能够登初地菩萨吧。阿弥陀佛。